那么另外呢，美国之音的特约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也在特席共进晚餐之前呢专访了特朗普总统，下面一起来看一个简短的专访特朗普总统的片段。
我这话已经说过很久了，我还是年轻开发商的时候，我对您对大家都这么说，我说了很久，我过去还举过日本的例子，但现在日本的问题少了些，但是日本的问题还是不小，但几乎每个国家都在这么做，就好像我们没有人懂得谈判贸易谈协议，我们有几乎8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而我正在改变这一点。我们从美墨加协定开始，它取代北美自贸协定，我们刚刚跟韩国达成了一项很棒的协议，我认为您很快就会看到一些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正在跟欧盟谈，美国一直被欧盟整惨了，并且再次要说的是，我会跟中国的习主席共进晚宴，也很有可能达成点什么。
好的，是美国之音在特席晚宴之前对特朗普总统进行的专访。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我们的白宫记者特别介绍了这个两人达成的细节，特席两人达成的细节，人家说这个细节就在魔鬼当中，你怎么分析这一次的特席晚宴对整个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有人说是战术上看起来好像暂时休兵，但是在战略上仍然维持美中长期对抗的一个大格局，你是怎么看的呢，严教授？
我想这个多战略跟战术这个区分是对的，就是说因为战略上我们看到中国的经贸力，包括这个制造业高科技不断的在提升，那当然这里面有包括美国对它的控诉，那另外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也在增加，尤其这个有关不对称的战争，包括像不但啊潜艇啊或者中网络攻击或者太空战等等，这些他都在提升，所以对美国来讲他觉得他经济跟安全都受到威胁，所以这是属于战略的。因此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只是拳击赛的第一回合而已，我认为川普就是希望透过经贸战来消耗中国，接下来再同时也用军事的压力让我了走到一种更进一步，就是说他在反应啊，或者说军跟经贸跟武力军事两手这个作为。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也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江启臣江博士，您又是怎么观察这次的特席晚宴，而且是加入台湾因素来跟我们分析的话，台湾又刚结束这个九合一选举，对整体接下来的美中台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啊，它会是一个中长期的啊，虽然现在短期看起来经过这一年我们看到起起伏伏，昨天的川习会上面虽然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暂时的休兵啊，可是它有一个休兵期90天，
是，
所以这90天到底中美双方的承诺能不能达到比如说中方答应要买的东西要改善的事情能不能做得到那如果做不到的话，他就扬言就是会恢复原来的这样在这个要准备的再增加关税嘛啊。实际上在今年5月20号的时候，中美双方也曾经达成一度的协议，隔天马上就推翻了，隔2天3天就推翻了，然后后来美方就继续加征这个关税，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上面当然在谈判上面它有它技术上面战术上面的应用，战略上面它绝对某种程度上是要抑制中国的扩张嘛，不管是在经贸上面军事上面或者是在区域的安全上面，特别是南海的议题还有美国的势力范围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基本上经贸议题是暂时的休兵，可是这只有90天，90天后是另外一个开始那当然台湾在这当中美中台三边关系，台湾是当中的一个角色，但是跟这两个国家比起来，我们不是大咖啦，也不是霸权所以我们某种程度上并不是这个关系里面的自变数，而是一个因变数，可能会受这两个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影响。那九合一大选刚结束没有错在台湾的国内政治上面也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变化，可是我觉得这个短期上不至于会有直接影响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一个地方，但是未来马上紧接着要上场的台湾的2020的总统大选，那就很难讲了因为毕竟九合一大选还是被界定在属于地方的一个选举，虽然也是有全国大选的一个效应，但是毕竟它在一些 国家论述上面、安全论述上面，或者台湾未来总体跟其他国家两岸关系上面的论述，它不是焦点，所以我觉得它的影响不会那么直接，暂时也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好的，非常感谢江启臣博士。那么我来介绍一下，就在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啊，特席举行晚宴之前，有两艘美国军舰是再次穿越了台湾海峡，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三度穿越台海了。那么中共解放军呢，27、28两天也在台湾海峡的中线西侧海域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那么美中两军在领导人共进晚餐前自由航行秀肌肉，我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问刚才张启臣博士提到这个美中贸易战看起来虽然是暂时休兵，但是可能还会有变化，要看接下来两方怎么去落实昨天达成的共识，但究竟美中双方在贸易战之外的另一个攻防阵地是不是就是台湾跟台海呢？严建发教授，
我想目前可能会集中在南海，台海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议题，因为对中国来讲，中国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那块饼在月亮上根本拿不到，但对于美国来讲，这个月饼是在他的口袋里头，所以大家都不愿说破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中国对台湾进一步施压的时候，美国的力量就更进一步，所以我想中国应该未来不至于会在犯这战略的错误，但是南海这个议题我看很难避免，因为中国过去这个扩展的400倍大的这样一个岛礁，那美国的自由航行的这个等于范围缩小了，而且这里面涉及到战略安全，所以包括像法国啦、英国现在都过来了，所以我想下一场现在就是经贸问题，然后到北韩问题，到2020年，当川普要竞选连任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军事方面也会被提出来讨论。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全面性的哦，它不会局限在这个贸易的这个冲突而已。尤其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两党有共识，就是对反中议题有共识，学界也开始有这个反省。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再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江启臣博士，我再集中在台湾的问题请教你，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湾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大胜，民进党惨败，这相在某种程度来讲是给了北京舒缓压力的一个机会哦，至少在台湾问题方面。那我们又看到昨天晚上的特席晚宴哦，在这个至少是90天的谈判，还有这个明年1月1号之前是不会把关税提高到25%，相对来讲也好像给习近平一个在美中贸易战这块作战领域的一个喘息的空间，在两边都获得稍微舒缓压力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接下来两岸关系会出现什么变化？习近平对台湾的策略会不会变化？还有特朗普这边对台湾的这个出牌跟较量是会更谨慎，还是两方更激烈的过招呢？您的分析。
我刚好提到就是说，这一次的台湾九合一大选，它不至于会有立即对中美之间关系产生马上的影响或直接的影响，但是它带出了某种程度的讯息，那个讯息就是选举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民众想要的是一个务实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民众不喜欢过度的意识形态，民众不愿意看到我们的两岸关系或对外关系呈现过度的紧张跟对立啊，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选举结果所带出来的讯号，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对于现在的执政者，台湾的执政党，还有未来可能要在总统大选里面有意参选的这一些候选人来讲，包括政党来讲，可能他在解读这一次选举结果上面，他必须非常小心去解读啊。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我不把它解读为是任何一个政党的胜利，它是一个人民的胜利，所以人民大于政党这件事情，在这一次的选举结果是充分的展现的啊。那人民想要告诉政府、告诉执政党什么事情，也就是我目前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希望你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过度的这些政治符号的操作，目前在台湾民众当中，他是看得很清楚的，也不是他想要的。那这个回到刚刚你讲的说，那对于美中双方在处理台湾问题或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他又该怎么解读或怎么出招？特别是对于北京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告诉北京当局，就是说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走到目前这个阶段，人民是做主的啦，而不是政党要再做主。 过去来讲，人民可能是变成政党的小弟之类的，可能被意识形态牵着走，可能被一些美丽的政治口号所迷幻，但是经过这几次的政党轮替，还有大家对于眼前生活的关切，大家已经开始觉悟或者觉醒，知道哪一些是可信，哪一些是不可信的。那特别是台湾的对外关系跟两岸关系，其实民众也慢慢了解到，这当中我们也可能也必须务实平衡的去处理这个两岸关系跟美台关系，或者美中台的三边关系。过度的激化对台湾其实不是最有利的，所以即便美中之间有贸易战，美中之间有霸权的争夺，或者说在整个区域上面，包括美国一直试图要维持的航行自由，还有在南海的影响力这些等等，台湾也都了解，我们也不是不了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主动去叫牌啊。但是作为一个被动因应者，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应该务实，是应该跟这两个国家美中维持一个平衡、友善，然后对台湾有利的关系，是不是应该这样对台湾最有利？还是我们应该很清楚的靠边站、选边站，或者选择某一个方向上面的这个倾斜？那我觉得在过去这两年民众也越来越清楚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所以这一次的投票结果某种程度上也供两个政党或者主要政党甚至包括美中两个国家去做解读，尤其在后续对台的政策上面，还有台湾对两岸还有对国际的政策上面，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是不只是台湾岛内的三角平衡，也是整个美中台的三角平衡保持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感谢江启臣博士，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谢谢东莹。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在这一次选后之后，我们就注意到，当然刚刚两位都提到了要把这个经济就做起来，其实是这一次选举人民传达的一个最大的信息。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美中贸易战当中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台商也好，港商也好，都已经撤退了。香港的这个李嘉诚就不用说了，很多台商也希望能够回到故乡来。彭博社有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如果说台商，因为台商在大陆多半是投资的是科技业嘛，如果说他们回来的话，他们会选择的地方是桃园，因为呢，桃园第一个它有这个桃园机场，那么第二个呢，它距离台北这个交通又很快很便捷，所以这些到大陆的科技业台商科技业者如果要回来台商的话，第一个会选择是桃园。那这当然讲桃园市长郑文灿听到应该会很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一次主张这个人进来货出去的这个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他是主张说希望能够把跟这个大陆靠拢的。那您觉得这两种模式，当然说一个台商回来我们很欢迎，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也希望能够赚大陆的钱，您觉得这两种模式你怎么看？这种是不是真的能够互补之下把台湾的经济给带起来？
是因为在选举里面的两蓝跟绿的基本盘，或者是所谓的基本教育派，大家不会受这个影响。那中间的或者经济的输家，所谓经济输家就是过去这个高雄啊或台中，因为仰赖陆客很多，那现在切断了奶水以后，很多就失业，比如说民宿啦、开计程车啦、摊贩等等，很多相关的行业可能就受到影响。那这些可能就是说经济输家，他可能就不会投给民进党。那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因为他自己去解读说，哦，因为这样子他们政治成功也好，他可能放更多的水进来。可是可能我们要考虑到就是说，那我们会回到以前对中国的依赖，万一他又把水龙头关掉什么？所以我想可能更当务之急是说，如何让这些台商回来以后，制造更多的产业再投资台湾，不管是桃园也好或其他地方。另外就是对外，包括像南向政策一起在推动，还有包括跟美国、日本、欧盟的关系也把它加强。我想可能一个国家的这经济发展不能只仰赖别人的善意，因为实际上说实话就民进党对中国来讲也没有恶意啊，他还是把门打开，只是他要求要在他的政治前提，那当然他不能接受，那不接受他政治前提就叫恶意，不是恶意，这是守最基本的这个底线而已。所以我想可能我们还是欢迎中国旅客来啦，或者投资，但就是说 不能被官方操纵。如果他到时候要把水龙头关起来，那你还是一个经济输家。那这一般来讲，可能真的在生活的这个瓶颈里面，这些输家他无法去理解这个问题。但这个东西就是政府要去游说，让民众更了解这长期的这个问题。
嗯，是好的，谢谢袁继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这个江启权委员，就是您觉得在目前这个美中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情况之下，台湾目前就是民进党政府的这个因应情况如何？那您觉得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台湾能够实施出来拿得出来最好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中美关系很复杂，没有错。我刚才也讲，台湾可能没有办法在两强之间扮演什么样子非常主动的一个角色，往往都是被动因应的。但是我觉得策略上，台湾也不能忽略自己本身在美中台三边之间，它可以掌握的一些主动出击的做法，或者在当中我们如何去自我定位，采取稍微或者更主动的一个角色啊。我觉得这部分可能是执政党、民进党的政府必须要特别去思考的。那尤其在美中在经贸上面或者战略上面的相互的竞争或者经贸上面的摩擦，台湾可能更必须要小心，因为这个动辄影响到台湾在各方面的一个利益，特别是经贸上面还有经济的发展上面啊。所以我会建议这个政治上台湾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基本上还是应该要采取友善、和平跟平衡的一个关系啊。那对内当然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啊，这个降低风险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特别是在自身竞争力的一个强化上面啊。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我们作为两强之中啊，常常是难为小啊，所以如何灵活、务实，还有做好准备啊，因为很多的主变数往往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做好准备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我还是必须强调，跟美中维持一个平衡、维持一个友善、维持一个和平的台湾关系，其实对台湾来讲，某种程度上是现在当中可能不是最好，但是至少是次佳，或者某种程度上对台湾来讲利益最可能维持或者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必须强调，对外上面务实灵活，对内积极充实啊。尤其美中之间的贸易争夺或者贸易上的竞争，或许让有一些机会给台商愿意回来台湾进行再次的投资，或者回来台湾做某种程度上不管是避险或其他方式啊。可是台湾本身没有准备好相关的因应给他们，这个不光是人才，包括能源，包括我们一直在讲的五缺这些问题，如果本身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即便有这样子，或许因为两强相争之下，我们可能得到的机会，我们可能都会错失良机。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林。
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很快念四位网友的评论，然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的回应网友们的评论，并跟我们上半场进行总结了。第一位是张庄这位网友，他说二十国集团峰会，专制独裁集权中国可以说是对美国竖白旗投降了，答应了美国大部分的条件，但是根据以往中国阴奉阳违、拒不遵守各种协议的经验，这次 G20 的美中协议可能又是中国的一种诈降战术，就跟2000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先答应所有的规则，但是以后根本拒不履行世贸组织的所有的规则。这是张庄网友这位的个人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疯狂宇宙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其实不会想要整垮中共，因为美国没义务为中国人民的利益着想，中国的稳定对美国也有好处，整垮中共的代价太大，美国负担不起。哲野这位网友他说，什么协议事实上都没有达成，这就是中国要买美国的农产品达成了暂时的休战。另外一位网友 STGY007 他说，不是中国做出让步，而是中国慢慢的回到了遵守国际普遍的原则上面来了。我想请两位来宾简单的来回应一下刚才的网友们的评论，其实还有很多网友评论，稍后我们再来念。先请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回应一下，并给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严建发教授，
是，我想中国确实慢慢必须要回到规则上来，但是接下来就看这三个月的表现。这三个月表现如果不如这个美国跟他之下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协约的话，那 川普会更有力量来打中国，我想美国会更支持。那我说像这一次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不管怎么讲，应该中国算是一个最大的输家。
嗯，好的，感谢尹建发烧。事实上，各界对于这次美中的昨天这个特许晚宴达成的协议，好像各方的解读都非常不一样。有认为暂时休兵，有认为是中方向美方投降，又认为说后面还有很大的变化。再念很快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张启成博士跟我们做最后的总结啊。李瑞敏这位网友他说，美国与中共的矛盾是制度上的矛盾，是规则上的矛盾，经贸矛盾是上述矛盾的衍生。中共如果不改变制度，不与现代文明相向而行的话，美国是不会轻易休兵的。是李瑞明这位网友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央丽，他说这样的结果也说明了美国也是想达成一定的协议的，哪怕跟当初提的要求有稍微的不同，但是在这次谈判的结果之后能说明北京不可能看不出来，所以北京肯定会继续的提出无理的要求，直到榨干美国最大的忍耐程度为止。这是央丽他的个人看法。杨启成博士，
我们常在这个国际上讲一句话哈，国际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啊。所以美中这一场贸易战，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国家利益至上，美国讲美国优先啊。那中国大陆有他想要达到的，不管是2025或他其他的一带一路等等的，所以国家利益放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谈判，实际上昨天的川习会只是中间的一个逗点，还没有写到句点，我们可能还要继续看下去。
好的，非常感谢江启成博士。那么有关于特许晚宴的相关讨论呢，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分析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的美中台关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